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到我们周四的世界大不同了哈，我们昨天呢聊到了为什么要找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为什么要找异性。婚姻为什么我得男的找女的，女的找男的，为什么不能男的找男的，女的找女的。
其实很清楚的看到，就是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在创世纪非常的清楚的看到神创造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并且呢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女人是从男人里面出来的，女人是为男人所造的，整个的记载让我们非常的清楚，神为了要让人得敬虔的后裔，本来他是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在马拉基书里面说了，神可以造很多的人，一次造男男女女造一堆都给亚当，是吧？这样不是更快吗？如果是为了
要传宗接代，你不是要繁衍众多吗？
对，那好几个女人一起来算了，可是神只造了一个女人，让他们慢慢的来。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人得敬虔的后裔，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会发现说，神的这个圣洁性体现在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但是同时也体现在他极高极高的标准，就是一点都不允许瑕疵和混乱。在整个宇宙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多精密的东西，在宏观的宇宙和微观的宇宙里面，错一点儿点都不行。在我们的人的身体上就是这样的，一点点东西不平衡了，马上你就不舒服了，头晕了，眼胀了，
血压高一点，你看你晕不晕？
对，所以神他是极其规律的神，他是有目标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任何不守规矩呢，都会带来惨重的一个这个后果。你想想看了，如果是连自然规律都是这样，更何况他所看重的婚姻和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圣洁的关系。
上帝在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当中，其实有着非常明确的指示。罗马书的第一章26-27节就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大家在圣经当中很少有看到这么狠的这样的一个用词哈。报应，可是在同性婚姻的这件事情上，或同性的这种情愫上面，上帝却用了报应这样的一个词。张二姐，我这里也有一个数据哈，公共宗教研究所发布了美国价值观的图集，其中就报告说，发现美国亲 LGBT 就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变性人的这个政策呢，是不分党派、族群和宗教。这一结果印证了其他调研发现，就是说大家对于 LGBT 就是同性恋啊、双性恋啊，支持率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这种同性恋啊、变性人啊、双性恋啊，觉得说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就容忍了，大不了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甚至还有很多的，尤其是女孩子，如果她身边有一个男孩子是同性恋的，她很享受。为什么呢？因为同性恋的这种 gay 的男性的朋友特别的细心，他又有女孩子可以说私己话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同时他又有男性的这种保护的体魄和能量。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网上的调查说，对于中国年轻人，尤其是16岁到22岁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做了一个调查，说你喜欢交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居然有30%多的孩子选择的是我选择同性恋做我的朋友。其实这个数据拿出来的时候很扎眼呀，但很多的父母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对我们的孩子的性观念是一种怎样的影响，但是它的这种危险性其实已经显露出来了。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去面对同性恋的这一个族群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非常自私的一种状态，就好像这些所谓支持者的人，其实他们根本不关心同性恋者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呢只是处于一种或者是漠不关心，像刚刚木星妹妹提的，或者是说出于自己的一种一己的私欲，就是说啊，我其实跟他们相处我更舒服，因为我又不需要去防着，我又不需要去躲着，反而呢我可以享 受这种友谊亲密感、
嗯、
异性之间的亲密感，但是又不需要去担心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意思
企图、嗯、
所以实际上人真的是非常的自私的。我们如果去所谓的支持或者接纳同性恋，其实是把他们推往更深的罪恶和痛苦的深渊。其实如果我们读过一些同性恋患者，他们后来又能够恢复然后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所写的一些见证就跟我们分享，实际上在同性恋的群体当中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不稳定非常邪恶、
嗯、
甚至于包括了毒品包括了性病很多很多这些各种各样复杂的状况黑暗的状况在他们的群体当中、
嗯、
所以他们其实巴不得能够过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生活、
嗯、
可是如果他们身周围的人告诉他说这没什么关系啊，这是你的人生你自己的选择，那就会加重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放逐、
嗯、
还有对自己的罪性的一种合理化，觉得说既然大家都已经接纳我了，我干嘛不接纳我自己啊？我为什么心里还要去纠结、
嗯、
干脆我就自我放逐好了。实际上有好多的同性恋者呢，他们才开始是想要寻求帮助的，他们害怕讲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心底里面已经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伤害、
嗯、
对他们身周围的人来说是一个伤害。但当他们如果寻求帮助的时候，得到的不仅仅是说好现在今天我来帮助你，我们带到一个扶助的一个团队当中，大家来用神的话然后用一个爱的团契来包裹你，让你不至于继续的在那个罪中去厌乐去犯罪，反而是说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大家说啊，没什么关系没关系，就顺着你的喜好自生自灭吧。
环境是一个很可怕的，
对，这就像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今天如果木星妹妹来跟我说姐啊我查出来得了肺癌，
嗯哼，
然后我就跟说哎呦平平安安的去吧没什么关系不用治了不用治了，这有啥嘛、
嗯、
反正你就是
迟早有一天都会添加，
迟早有一天都会添加呢、
嗯、
对吧，然后我就这样让他去了、
嗯，
我们以前是称为同性恋患者，然后现在如果是同性恋者，他们本身有的是如果是天生的或者是大部分是后天养成，其实大部分大家都承认是后天的一种养成、
嗯、
无论是他们所谓的先天的这种倾向还是后天的养成促进了他们的这个倾向的一个选择，他们其实是需要得医治的。我们今天就告诉他算了吧你得了绝症你就这样下去吧，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宣布他们是无救的无解的、
嗯、
给他们一个死亡证明书这样的、
嗯、
所以其实这并不是爱的一种表现。
是，
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比我们更邪恶的人，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诚实面对的，就是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
嗯、
我们都是一个在性的这个取向上面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你说你是个异性恋者然后你出轨有小三又淫乱，
不是一样吗？
那在
都是犯罪，
同样的是非常的邪恶不讨神喜悦的、
嗯、
你千万别以为说哎呦我至少是个异性恋者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贵和高尚，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想这也是能够帮助教会的牧者去牧养你们教会当中如果有同性恋的弟兄姐妹的话呢，你要让他们感受到所有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罪和我们在性方面的这种犯罪是一样不讨神喜悦的、
嗯、
我们并不会因为说是异性恋的犯罪就比你们轻多少，在神面前就不担罪，只有这样你才会让同性恋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说好我虽然有这个倾向但是我可以选择不犯罪，我可以选择不随着我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去做出那个决定来，我甚至可以选择我就是起码单身我都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他们看见出路，否则的话你要么就是你就硬要把他变成一个异性恋者，或者说只有异性恋者才是讨神喜悦的，你却不强调这个罪性和罪行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这也会让这些同性恋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出路。
我很多年前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其实到我们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是同性恋，他是在有一次很茫然的情况下给我们发信息说他很难过，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生是怎样，他说我现在站在我们家的楼顶我特别想一跃而下，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已经验证证实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但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现实，他也有很多很多的恐惧、
嗯、
那个时候我们因为都是一个不信主的圈子，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那一段时间我们就只能说哎呀常常陪伴他呀跟他一起吃饭呐、啊，一起聊天呐、啊，让他的空余的时间不会去胡思乱想啊。可是呢，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啊，就是一个同性恋很泛滥的一个环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慢慢的放纵了自己，因为他是男性嘛，又交了男朋友，后来跟这个男朋友也发生 生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冲突，分手之后他立即选择了行婚。他比我年龄还要大，那因为他的年龄呢已经到年龄了，那家里有唯一的一个儿子，那父母天天催天天催怎么办呢？他就跟另外的一个女同性恋达成了一个协议，说我们两个人就轰轰烈烈办一场婚礼，给你们家一个交代，给我们家一个交代。当时我坐在婚礼的现场，我特别特别的难受的原因是我觉得有点害人害己，就是你们两个人虽然瞒过了父母，可是你们却给彼此带来了太多的伤害。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畸形，每一次父母要来探望他们了啊，他们就搬到一起住，然后呢把家里搞得跟就是两个人过日子一样。父母一旦要离开了，他们俩立马就各回各的住处哈，就生活过得非常的畸形。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的这个朋友又发了一个朋友圈，他经常会在深夜的时间，因为刚好他的深夜的时间就是我的白天，我就老能够刷到他的朋友圈。那他在朋友圈里面又是那种痛苦和挣扎，张二姐，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跟他传讲福音，因为我知道以他的那种状态，他一定会排斥，说干嘛你觉得我有罪，你难道是在歧视我吗？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就很挣扎。我有一次跟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讲，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也许他就不会这么痛苦。那我也会向神祷告说，希望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把福音传给他。
我想对所有的像木星妹妹一样有同性恋者的朋友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千万要看到他们是破碎的灵魂，他们比任何的人可能更需要主，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整个社会的身份感和安全感上，他们都是缺失和破碎的。
是，
所以他们自己也不是接纳自己的人，只有让他们感受到说神爱他们，神有能力完全按照他们的本相接纳他们，而他们也有办法重新来过，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感觉到自己污秽肮脏，或者是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他们仍然是在漆黑的一片黑暗当中去摸索。我们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先了解哈，一个同性恋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为我们身周围这些亲朋好友，如果真的有在同性的挣扎当中一直在出不来的人，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告诉他们说神爱你们，神为你有预备，还是有一个将来。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只不过是为永恒的一个预演，千万不要错失了说你现在为了地上这个短暂的最终之乐，一点点的肉体的厌乐，肉体的情欲，而错失了你在永恒这个更长更长远的一个未来跟神之间的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
是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遇到了这样的同性当中的一些情感，或者说你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潜在的意识的话呢，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发邮件或者说发短信到我们的平台上面馒头的对话。我们也希望呢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好的书籍，我们会不公开你的个人隐私的情况下给予你一定的帮助。我们的电邮呢是馒头 mantou@良友.net， 良友呢就是善良的良，朋友的友的拼音。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 12213229966 122。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让你看到神真的爱你。好，我们今天的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是人生之赐下他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将一切充满的